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在腓立门书第四节到第25节。实验教会公用本圣经的，我们可以翻开新约第250页。翻到我们一起来看腓立门书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聆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第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第21节，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
谢谢神灵姐妹，再次欢迎弟兄姐妹回到神的殿中，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今天是腓立门书的第二讲，也是我们的腓立门书的最后一堂讲道。假如你们还记得，大概一个月前我们有讲到说，这封书信是保罗写给腓立门。腓立门是个财主，是个相当有钱的人，所以保罗是为谁写这封信给腓立门的呢？就是为着这个奴仆名叫阿尼西姆，他要劝腓立门来饶恕这位弟兄。这位弟兄阿尼西姆做了一件很缺德的事情，可能也许是偷了财主的钱，腓立门的钱，而跑到罗马去。所以因此保罗在罗马把福音传给了阿尼西姆。过后呢，阿尼西姆信了主，保罗就劝阿尼西姆说，你从罗马千里迢迢的回到哥罗西那个地方，在那里向腓立门道歉，寻求腓立门的饶恕。所以那时我们讲到说，保罗要为什么要腓立门这样的来饶恕阿尼西姆呢？保罗为什么要阿尼西姆去 回到腓利门那里呢？因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保罗知道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他们本是同一个家的亲人。第二个原因，保罗也知道说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他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第三个原因就是保罗也知道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他们是跟随同一位耶稣的门徒，所以因此腓利门必须饶恕阿尼西姆，因此阿尼西姆必须千里迢迢的从罗马回到土耳其各罗斯那个地方来向腓利门寻求原谅。所以这是上一堂我们所讲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腓利门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至高至圣的父神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领受你的话语。主我们晓得，主虽然这话是 这篇道是人预备的，不过主在圣灵奇妙的带领当中，主你要用 这篇道成为你的道，你要用这篇道实实在在的运行在我们信主的人的心中，你要用这篇道来传递主你的福音，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信靠耶稣的人。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来到这个地方来领受这样的一个福分。主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敞开我们的心来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心柔软，让我们的心如同地图一样，来被雨水滋润，使我们能成长。主我们将这样的一个时间完全的摆上给你，去我们同在看顾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今晚我要给你们一道圣经问题，假如你有留心听刚才起因经文所读的那段经文的话，你们应该会可以答这道问题，不要担心，很容易的。对，请问保罗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是否有与他人起了冲突？容易吧，我听到人家讲有。对，第二道问题是谁啊？巴拿巴，为了谁啊？是的，为了马可。所以刚才我们在读起因经文之前的时候呢，你发现还没有开始去宣教，还没有开始去做主的工作之前呢，这两位领袖呢就闹了意见，所以因此他们圣经说他们起了纷争，甚至彼此分开。不过我要问你们多一道问题，这是巴拿巴和保罗最终的那个结局吗？其实不是的。刚才陈琳姐妹带领我们读腓利门书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名字又出现了，那个名字叫马可。我们来看第24节好不好？腓利门书第24节他这么说道，保罗写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的安。所以在这里，这就是保罗和马可还有巴拿巴关系的结局。在这里呢，保罗基本上让腓利门看到说，发现腓利门，你看福音改变了我和马可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再次和好。所以从保罗自己的身上，腓利门看见了福音的大能。所以我们这样子来讲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带给我们两个转变，福音的大能也带给我们两个心态。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哪两个转变，我们来看哪两个心态。首先我们来看福音所产生的两个不可思议的转变，两个不可思议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福音改变了阿尼西姆，福音改变了一个人，这个逃跑的奴仆。基本上当你读腓利门书的时候，腓利门书是一本有趣的书，因为在希伯来文它用了很多双关语俏皮话，英文叫 wordplay pun。 所以我告诉你们，他用了一个俏皮话，在当时考古学家他们在挖掘很多坟墓的时候，他发现在那个时候很多奴仆的名字叫做阿尼西姆。所以就好像我们刚去美国的时候，我的太太就给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叫 Hazel。 所以我们久而久之我们觉得，哎，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独特的，在朋友当中没有人叫 Hazel。所以之前我们还觉得，哎，挺不错啊，这个名字很独特嘛，没有人叫黑泽。我们在那边两年三年久了，我们才知道原来如此。所以假如今天我的太太发一个邮件给某某人，他说我是黑泽，那个人看到这邮件的时候，他就想象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太太名叫黑泽。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名字在七八十年代啊，非常非常流行啊，所以今天不流行了。所以因此我要说的是啊，在保罗时代也是如此，有些名字非常流行，阿尼西姆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所以你一定会问啊，为什么阿尼西姆这个名字这么流行呢？因为它非常有意义。所以当我是主人，我去市场里头，我去买了一个新的仆人，所以我要给他起一个新的名字，所以我要起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对吗？所以那时他们就会说，好，我就取你的名字做阿尼西姆吧，因为它的意思就是有用的意思，就有用的意思。所以你想这很合理，对吗？身为主人啊，我有了自己一个仆人，我希望他成为我身边一个有用的人，一个有用的人。所以在这里呢，保罗也很有趣的啊，在这本书里头呢，他用了另外一个很有用的那个同义词，同义词啊，那句话就在这本书的第十节和十一节，让我们来读啊，第十和第十一节，圣经这么说啊，就是为我们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啊，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都有益处。所以假如你要直译的话，你要直接翻译那个希腊文的话，那希腊文的翻译就是这样，他说就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名叫有用的人啊，求你，他从前与你是没有用的啊，但如今对你而言，对我而言，他是有用的啊。这就是保罗要告诉腓利门的。所以你可以想象，阿尼西姆还没有从罗马去到哥罗西之前的那，你可以想象保罗在辅导阿尼西姆。保罗怎么辅导阿尼西姆呢？保罗基本上会跟阿尼西姆这么说：阿尼西姆啊，我告诉你，你主人给你起了一个很好的名字啊，这个名字为要使你成为他身边有用的人。不过你对不起他了，你拿了他的钱，你跑走了。所以不过今天，既然你信靠了福音，你投靠了耶稣基督，我要你再次回去，回去重新开始，重新成为你主人身边那有用的人，成为他身边那有用的弟兄。这就是保罗告诉阿尼西姆的话。所以我还记得，不久之前我读了一本书，因为改革五百年嘛，所以他就讲到改革五百年的那个效果，其中一个结果了。所以其中一个结果就和表有关系，和手表有关系啊。所以我今天问你们说，在世界上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市镇的表呢，是举世闻名的？瑞士这个国家的，对，有一个市镇、有一个城市，它的表呢是特别有名的啊，叫日内瓦。所以这日内瓦和改革有很大的关系，这手表跟改革有很大的关系。怎么说呢？因为在五百年前，当日内瓦这个城市离开了罗马天主教，他回归到圣经里头，他们就有个后果，一个糊口的一个问题，一个工作的一个问题。你想在那时的木匠、银匠，他们在天主教的时候呢，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我天天雕刻的就是一些偶像，对吗？我做的就是一些迷信，带有迷信风味的首饰啊，带有迷信风味的装饰品，所以可以那就是我的行业了。不过当我信了耶稣基督，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还能卖这些东西吗？不能卖了。所以就有一个问题了，大家就失业了啊，在那个城市里头的木匠跟银匠就失业了。所以因此有这个人叫做加尔文，加尔文就告诉他们说，我们从前做的是没有用的东西，对吗？迷信的东西、偶像的东西，我们今天不做了，因为福音改变了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些有用的东西。所以木匠、银匠就问他，做一些什么有用的东西？加尔文就说，我们去制造时钟，还有制造手表。所以从那时开始呢，瑞士日内瓦的手表举世闻名，名满天下，对吗？所以今天假如你说你要买一个名表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一般都是瑞士日内瓦做的名表啊，这就是他们改革后面的那个改革过后的那个结果。所以现在弟兄姐妹们，这也就是福音的转变。福音可以使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呢
当你信靠了耶稣过后，当你被福音改变了过后，这没有用的人好像安妮信母一样，他今天要开始过一个有用的人生，过一个有用的人生。我们在教会里头做领袖的啊，做执事、做长老、做传道人、牧师，我们有一个福气，我们的福气是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亲眼目睹人的转变，人的转变。我们有机会看到人从一个不信主的一个身份，成为一个信主的身份。他从前是好色的、好赌的，等等。他信了主过后呢，你发现他好像刹那间就变了一个人。这就是福音的能力，福音的能力。所以假如在我们当中你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好，我问你一道问题，你想想你今天所做的工作，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永恒的价值吗？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眼里，神怎么看这件事情？神怎么看你的工作？神怎么看你的家庭？神怎么看你的心？神怎么看你的手？神怎么看你的眼睛？在神的眼里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的确就像安妮西姆一样，我们没有用。不过当你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与神有这样一个关系，事情不一样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女，在父亲的眼里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我们父亲而做的。在父亲的眼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在他的眼里是有价值的，在他眼里是有用的。我记得一个姐妹，她很有趣的，我三四年前与她分享福音，这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这三四年前我们有个郊游，就请很多新朋友嘛。这个姐妹我们就她坐在我身边，我就跟她传福音。所以那时候她的态度非常非常恶劣，我不知道了，是她过后跟我告诉我的。哎呀，你知道吗？以前我对你态度摆着脸，不想听你讲这么多废话。不过三年后她信了主了。你猜他告诉我什么？他说：“汉阳啊，三年前早知道听你那些话就好，我接下来这三年呢就不白活了，就浪费了他的时间。”所以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真的是这样啊，我们信主的人会告诉你信耶稣很好啊，在福音里头有很多的福气啊，不过这很多东西就好像这杯水一样啊，你不喝的话，你不知道这杯水这么好喝。所以这就是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眼里是肮脏、是污秽的，是没有价值的。一天到神那边他就把它扔掉，他说一点用都没有。不过当你信了耶稣过后呢，你人生要变，你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就好像安妮西姆一样。所以这就是福音的能力的第一方面。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转变一个人生，改变一个人生，他改变了安妮西姆的身份，他也改变了他的价值。不过这不是福音的唯一一个转变，福音也带来第二个转变。第二个转变就是福音改变了安妮西姆与圣徒之间的关系，福音改变了安妮西姆与圣徒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看到说福音改变了保罗和安妮西姆的关系。所以你看保罗怎么形容安妮西姆啊？这个犹太人他这么说，安妮西姆是我保罗在监牢里头所生的儿子啊，他把自己形容成一个父亲，辛辛苦苦的在监牢里头生了这个儿子啊，这两个陌生人成为了父亲和孩子的关系。这是福音的转变。福音也不只是转变了保罗和安妮西姆的关系，福音也转变了安妮西姆和腓利门教会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因此保罗在第十五节和十六节他这么说道，他说安妮西姆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做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兄弟。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是如此，何况是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也是按主说的。所以对保罗而言，当保罗往后看的时候呢，他发现有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在神的眼里呢，神能改变一个很糟糕的事情，把它扭转乾坤，变成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在保罗的眼里，是安妮西姆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他跑到罗马去。不过神把这件事情呢转变成好的，神让安妮西姆听到福音，神让安妮西姆信靠耶稣，神让安妮西姆不只是这样而已，神也让安妮西姆回到哥罗西教会，在那里 与他的主人道歉，寻求原谅。神让阿尼基姆来彰显上帝的福音，这就是保罗看到的事情。所以保罗会这么说，他说或许上帝使阿尼基姆离开你，就是为要这个机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神学家称这个道理为神的护理，英文是 Providence of God。 所以对于神而言，他能将一件人看来非常糟糕的事情改变了，改变成为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不过我们只能往后看才知道的。所以当事情过了过后，一段日子，当你往后看的时候，你说是啊，我需要这件事情使我的生命更成长，使我的生命更成长。所以因此在我们的在基督教里，我们的神是一个有全能的神。在基督教里面呢，我们不相信机遇，我们不相信巧合，我们也不相信命运。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一位圣洁的神，我们相信一位公义的神，一位慈悲慈爱的神，一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我们相信这位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爱我们为我们人生安排了许许多多让我们经历。所以这是我们的神所为我们做的。所以记得福音有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福音转变了阿尼西姆，改变了他的人，提升了他的价值。福音也改变了阿尼西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为大家分享一个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故事。你们都听过希特勒吧， Adolf Hitler。 所以在世界 大战之前，希特勒要控制德国，他要控制德国所有的教会。所以因此呢，他开始颁发新的法律来控制德国所有的教会。所以这里有一个后果，一个不好的后果。所以当时的教会就分两半，在德国的教会分两半，一半的人说好，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服从在这个可怕的君王底下希特勒。另外一半说不可以，神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不是希特勒，我们不能服希特勒，我们不能归希特勒。所以因此教会就分裂。属希特勒的人，他们的生活跟以往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照样吃喝玩乐都可以，照常生活。不过那些抗议的人呢，他们的结果就相当糟糕。有人这么说，有弟兄这么做见证，他说我亲眼看到我的父亲死在集中营，我也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拖走，这身再也看不到他了，这就是那个后果，这就是后果。所以当二战完过后呢，怎么办？这两群人又在一起了，又碰面了，这两组人呢，他们都晓得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这两组人都晓得我们是基督徒。所以因此这两组人再次会合的时候，不过那个情况非常尴尬，对吗？你想，假如我是被逼迫的那一群，我怎么看待那些这过去几年风平浪静的人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当教会再次联合的时候，他们发现不能，很难联合，因为里头太多情感，太多情感。所以教会的这两组的长老，他们就说，不然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就出来，这两组的长老就出来，我们去一个地方，好像我们刚去的那个度假村，在那边没有请讲员，我们就在那里做两件事情，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读圣经。所以这两组的长老都同意了，他说我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读神的话语，祷告。祷告了好几天，读了圣经好几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总结，他们总结就是这样，他们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父神差遣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我们必须彼此原谅，彼此饶恕。所以因此德国的教会再次联合，再次和好。所以他们明白一个观念，他们明白福音背后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可以转变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能转变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也许你会问， 我人生有许多的问题，我人生有许多的纠纷，为什么神要我人生里头有这么多的与人之间的问题呢，冲突呢？我可以告诉你神要你常常记得同样的一个总结，神要你记得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父神差遣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因此神要你学习原谅他人，因此神要你学习饶恕他人，这是神要我们学的，这也是教会的文化。当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人看到教会什么文化？假如人来到这个地方，人看到教会里头就是你争我夺，勾心斗角他会来教会吗？不会来教会。不过当人来到这个地方，他看到这个地方很特别，这个地方人得罪人，他们却可以彼此原谅，彼此饶恕这个地方的文化和世界上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所以从此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福音的美，所以记得福音的能力至少又带来两个转变，第一，它转变了安利基姆，它提升了它的价值；第二，它转变了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福音也带来两个心态，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心态，也就是使人和好的心态，The mindset of a reconciler， 使人和好的心态。所以当你看腓立门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谁是那使人和好者？就是保罗。那使人和好者就是保罗。在第八节，保罗做了一件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事情。保罗在第八节他写：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不过保罗没有。保罗让我们惊讶说：保罗为什么没有按照他的权柄来告诉腓立门说：腓立门你要原谅你的弟兄？没有的。保罗做了什么事情呢？保罗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保罗这么说：保罗来求腓立门，那位带领腓立门信主的老师求他的学生你看见什么，弟兄姐妹们？谦卑。对，是的，你看见了一个很谦卑很谦卑的人。所以当我用我自己的话，我可以这么说，保罗好像似乎在告诉腓立门这样说，他说：腓立门我求你看在我这老人家的份上，腓立门我求你看在我这个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弟兄份上，我求你看在我这个在锁链中做了父亲的份上，我求你原谅我的儿子。这是保罗说的，我求你原谅我的儿子。是的，我晓得我的儿子的名字叫安尼西姆，他名字叫有用的，我晓得说他曾经对你是没有用的，不过今天我吩咐的儿子回到你身边，要再次让他成为你身边有用有益处的人腓立门，我希望你原谅我的儿子。不但如此，腓立门，我还告诉你安尼西姆所欠你的钱我保罗还。这就是使人和好的心态，一个非常谦卑，一个非常温柔的心态。所以当你是保罗的时候，当你是当时的读者的时候，你发现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一个拥有罗马国籍的人，他不是一个低等社会的一个人，他是属于高等社会的。那保罗受了高等教育，他是一个纯犹太人，他干嘛要和这个不相干的人求情？他干嘛要为这个微不足道贪得无厌的奴仆求情？因为保罗知道一点，保罗晓得他也是蒙恩的人，保罗晓得他自己蒙了福音的恩典，因此他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直到耶稣基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工作使到保罗与神和好，因此保罗可以明白说，既然我的神都如此的谦卑来为我钉在十字架，我如此谦卑降世来赎我，我保罗今天有这个福气来为我的弟兄做同样的工作那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就是谦卑。保罗看重这样和好的工作。所以我告诉你，在教会历史里头也有一个人， 他也非常看重使人和好的工作。这个人叫做约翰本人，约翰本人，我们大家都晓得哦，这个约翰本人这个作家啊，写了一本书非常著名啊，《天路历程》，对吗？啊，世界上可能除了圣经以外，他就是第二本基督教的属灵书籍卖的最多的。不过很多人不晓得约翰本人是怎么死的啊。在1688年，约翰本人他为了要帮一对父子啊，一对父子有纠纷，他们不说话啊，吵闹得很厉害，所以他为要帮助这对父子和好，所以他就千里迢迢的从他的家乡骑着马啊到伦敦啊。假如我们没有骑过马的话，我们会用一个罗曼蒂克的那种想象力来讲，骑马应该是很好玩的。我告诉你不是的。在美国有一次我们去骑马，骑了两个小时过后，我告诉你，我从马下来的时候呢，我孩子笑我啊，因为我不能动，我就握住那个篱笆，我说啊栏杆，我说你们走吧，宝宝不能动，因为你的膝盖非常非常痛啊。骑马是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个经历啊，坐车比较舒服。所以不过这个约翰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而且更糟糕的是，当他从他的家乡来到伦敦的过程当中，他遭遇了一件事情，下大雨，过后他就感冒了，发高烧，所以他死在伦敦。那假如你今天有机会再看到约翰本人，一天到天上看他的时候，我相信你问他，约翰本人这件事情值得吗？我会告诉你，约翰本人会告诉你是值得的，是值得的。因为这是主要他做的，因为他看重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和睦，所以他来就是要做这个工作，使人很好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工作。所以在我们当中，也许有想做这样的工作的人所以你们要记得一点，当我要使他人很好的时候，我的态度是什么？我的态度必须是谦卑的我的态度必须是温和的，我的态度必须是温柔的。因为不过这也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呢，在神的眼里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怎么说呢？因为耶稣自己讲到，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在神的眼里呢，当我做一个使人和好的人这件是一件美事，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神说你应该去做不过假如在我们当中有人与他人的纠纷已经到了一个地步，说我不能再和那个人讲话了，我不能面对面和他解决这个纠纷，像我建议你，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去找一个使人和好者去找一位谦卑爱你的使人和好者。他可以是一位长老，他可以是一位执事，他可以是一位牧师，一位传道人一位弟兄或姐妹，去找他让他成为你们当中的保罗使腓利门和安尼西姆和好。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不要害羞。假如一天我和我的某某人闹关系闹到一个地步，你发现没有办法，太僵了，找一个使人和好者，找一个谦卑的使人和好者这是福音带来的第一个心态，福音也带来第二个心态，第二个心态就是那与人和好的心态，那与人和好的心态。在今天的社会里头，特别在我们摩登的社会里头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心态，来教会的心态就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 The mentality of a consumer， 消费者的心态。消费者的心态是什么呢你可能会想象这间教会呢就是你的淘宝网这间教会呢就是可能深松超市这个教会呢来到这个教会我是那个消费者传道人、执事、司琴，所有弟兄姐妹们要让我开心因为我是消费者我投钱在这个包包里头你们要让消费者感觉到快乐。也许什么呢？也许你有人来到这个教会呢，是因为教会活动还挺适合他的他可以来这个教会也许他这间教会的讲台还可以，所以他来这个教会也许是因为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还可以他能接受，他就来这间教会。不过问题来了，一天 一天，假如教会的活动再不适合了，消费者会做一件事情，他就会换超级市场，神松再也不好了，他就换另外一间超级市场，淘宝再也不好买了，他就跑到新加坡的拉扎达来买，这就是一个消费者。一天他的讲道的信息在他也再听不下去了，消费者要离开这个地方。一天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再不好了，再也不好了，消费者也会离开。不过弟兄姐妹们，我但愿在我们当中没有消费者，因为这不是上帝喜悦的。上帝要我们做的不是来这个地方被人服侍，上帝要我们做的是来到这个地方来服侍神，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主。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很久以前他的教会有这样一个建堂的工作，所以这位弟兄也在这样一个建堂委员会里头，所以弟兄一天就愁烦，他很伤心。我问他为什么你这么伤心愁烦，他就说他听了一句话，所以听了过后他就忧愁了很久，好一段时间。所以当然你是我的话，你就会问他你听了什么，怎么会把你自己搞得这么伤心。他说汉阳，我告诉你，有弟兄告诉我，他说我要离开你的教会。这样他就说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教会呢？那位弟兄告诉这位弟兄，他说我不喜欢负担，我不喜欢负担，我也不会去一间带给我负担的教会。你的教会要建堂，建堂就是负担，负担我就不去了。这就是消费者，这就是消费者。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腓利门不是，腓利门不是消费者，如果他是的话，他就不可能每个礼拜开放自己的家庭来办聚会，不可能的。他清清楚楚晓得说，他是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所以因此保罗在第四到第七节，保罗怎么的称赞腓利门呢？你看保罗在第四节他说道，他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啊腓利门，常为你腓利门感谢我的神，因为听说你的爱心和向耶稣基督和众信徒的信心，愿你和人所同的信心显出功效来，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耶稣所做的。兄弟啊腓利门，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从你得了畅快。所以在这里保罗看到两点，保罗看到腓利门的信心，保罗也看到腓利门的爱心。所以保罗晓得知道腓利门是一个真心信靠耶稣的人，因为他信靠耶稣这产生了一个很美的果子叫仁爱，圣灵的果子的第一个果子是仁爱。所以腓利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弟兄，他信靠了耶稣过后呢，他开始学习爱他周边的人，他信靠了耶稣过后呢，他开始学习爱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开放自己的家庭，保罗说使众圣徒的心都敞快。这就是腓利门，他是一个很有信心很有爱心的人，这也是一个与人和好的心态。所以当你信了福音过后呢，你发现你从前是一个恨人的人，讨厌人，发怒的人，今天你发现我信了耶稣过后，福音改变了我，他赐给我信心，他也赐给我爱人的心，他给你这个能力与人和好，这是福音带给我们的心态，是我们还没有信主耶稣之前不可能有的。所以因此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会问我说汉阳，到底我们基督徒可以怎么样的实实在在的与别人和好，实实在在的与别人和好。所以其实有四个步骤，还没告诉你们这四个步骤之前，我告诉你们一个笑话那个笑话就是我们一般会怎么和好。我很久以前我得罪我太太得罪了太太过后呢我就说好了，圣经叫我讲对不起对吗？我就讲对不起了。所以你猜我怎么讲对不起？我就这样讲，我说够了哈，我已经讲了对不起了，你还要怎样你觉得这是圣经要我们讲对不起的方式吗你们笑就说不是对吗？不过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呢圣经给我们四个步骤不是包机我包机讲过了，不谈包机了，我们谈四个实实在在我们要做的事情， 四个步骤。对，前面三个步骤是给那得罪他人的那个人做的，最后一个步骤呢是被得罪的人要做的。所以四个步骤里头，三个是得罪他人的人要做的，最后一个步骤是被得罪的人要做的。所以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一个步骤是从外面先讲外面啊，你要承认你外面所做的所犯的罪。所以我打个比方，我说比如太太和我说话我就我没有听，我在刷我的手机过后太太就生气了，说你不听我讲话这样我们要认错对吗？我们怎么认错？我要告诉太太说对不起，刚才你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没有专心这是外面的呢，外表上我是没有专心，我在刷我的手机。所以这是第一步骤，我们先从外面开始讲，所以道歉说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是错的这件事情是错的。不过呢第二个步骤要进去里面，所以你要审查你的心，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你为什么会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们审查我们的心过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是自私的，是因为我们的罪的原因。所以因此你必须这样的回到你的太太面前说请你原谅我，刚才向你发脾气是因为我自私我要得我要得的不过我们要记得，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加上这几个字，你不能说不过如此假如我给你一个例子我是一个爱整齐的人，所以我的太太有时候会跟我生活很辛苦因为我好像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律法师这样，所以我要我的家里整整齐齐。所以有一天我就回到家里，我就说了很伤人的话，我告诉他说我的家好像打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当你的先生回到家里告诉你你的家的状况就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在这里的姐妹们就觉得你这样讲不好吧，对吗？不过我的确讲了这句话了。所以当我讲了这句话过后呢我就要讲对不起，对吗？我说好，对不起，我讲了这句话。不过假如你把家里打理得清清洁洁，我就不会这么做了。这就是我告诉你们不能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承认自己内心的罪的时候，承认内心的罪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加上不过，我们不可以加上如果。我要诚诚实实的在这个他人面前告诉他人说我审查我自己的罪了过后呢，我来到你面前，我承认这是我做错的地方这是第二个步骤。第三个步骤就来了第三个步骤就来到说我要正正实实的向他寻求原谅我要告诉他你可以原谅我吗你可以原谅我吗？这是我们华人里头很难很少做的，对吗？我们讲对不起我们就句号了就没有下文了。不过这并不是的，当你看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得罪了主，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过犯过后，我们做什么？我们向天父说，天父啊，求你赦免原谅我们的过错。所以我们向神是这样做的。不过我们对我们最亲爱的人，对我们教会里头弟兄姐妹们，对我们所得罪的人，我们却不会这么做。所以今天我要鼓励你们说，你们要做这三个步骤，你们到最终要向他人说，我求你原谅我，求你赦免我，求你饶恕我的过错。所以记得第一点第一个步骤是讲外面你行为所犯的错，第二个步骤你要讲，你要去思想承认你心里头所犯的罪，第三个步骤是你要实实在在的在他人面前寻求他人的原谅和饶恕。所以第四个步骤是什么？第四个步骤就来到那个被得罪的人，被得罪的人。所以在圣经里头，神告诉我们说，我们彼此原谅，因为神先原谅了我们。所以因此在第四个步骤里头呢，那被得罪的人他要好好的来到神面前说，神你给我那个宽阔的心，神你给我那个恩典，来原谅那得罪我的人，来原谅那得罪的人。所以当我们说原谅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三点。当我们说原谅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重要的三点。第一点是原谅是说我再也不向自己提起这件事情第二点是说我再也不向那得罪我的人提起这件事情。第三点是说我再也不向大家 提起这件事情，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讲原谅不是这样的，我原谅你啊，下一次再吵架的时候，哇，就把旧账全部搬出来，其实那个不是原谅。为什么呢？啊，因为神没有这样对我们。神说原谅我们的时候，神说我涂抹了你一切的罪过犯啊，都离西有多远啊，你的过犯就离你有多远，这是神答应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答应要原谅他人的时候，你要记得你在做一个承诺，那承诺包括三方面。你承诺说我再也不向自己提起这件事情，你承诺我再也不向你提起这件事情，我承诺说我再也不向他人提起这件事情，再也不向他人提起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整个和好的过程，是很难，我晓得。不过感谢主的恩典，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啊，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福气，能来到他面前来取这个恩典，来帮助我们开始这个和好的过程。所以回家弟兄姐妹们啊，丈夫、妻子啊、孩子、父亲、母亲啊，都要做这个工作啊，来到彼此的面前说，开始这四个步骤。所以记得今天我们谈的是四个重点，告诉我们福音的能力四大方面。福音的能力有带来两个转变，福音的能力带来两个心态。第一个转变就是福音改变了我们人生的价值和身份，福音改变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福音带来一个使人和好的心态，福音也带来了一个与人和好的心态。使人和好的心态是个谦卑温柔的心态，让两个彼此有纠纷冲突的人谦谦卑卑的使他们和好。与人和好的心态是一个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产生的爱心，为要与他人和好，因为你看重讨神的喜悦。直到最终保罗告诉腓利门的是什么呢？他告诉腓利门的是，基本上腓利门，只要你信靠耶稣的话你就原谅你的弟兄阿尼西姆。虽然这本书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结局，对吗？不过你基本上可以非常肯定的腓利门必定原谅阿尼西姆，因为腓利门晓得一点，腓利门晓得说他是信靠耶稣的人，腓利门也晓得他是爱耶稣的人。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问你们两道问题，你信耶稣吗？你说是，我问你第二道问题，你爱耶稣吗？你说是的话，像我代表耶稣今天命令你们你们去向你们的先生，向你们的妻子，向你们的孩子，向你们所得罪的弟兄姐妹们认错，寻求他们的原谅，按着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来寻求他的饶恕。所以你若说是的，我信靠耶稣，是的，我爱耶稣，像我告诉你，我也借着神的话命令你说，叫你饶恕你的先生，你饶恕你的太太，你饶恕那得罪你的孩子，你饶恕那得罪你的兄弟姐妹弟兄姐妹们，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神要这间教会做一间成为一间彰显福音的教会，神要这间教会让这间教会使到外面的人在这间教会里头看到福音的美闻到福音的香，听到福音的歌，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神要这间教会做的事情。有一首诗歌这么说他说，主耶稣我爱你，我深知我属于你，世上一切的乐趣我都愿意为你丢弃，因为你是我的救主，因你赎我的罪债。主啊，我曾经爱你，今天我立志更爱你。所以同样的，你可以说，主啊，我若真爱你，我饶恕那得罪我的人，我若真爱你，我要去向我得罪的人，我所得罪的人道歉，寻求他的饶恕。弟兄姐妹们教会里头有个文化，里头有个彼此认罪彼此饶恕的文化，是一个世界上没有的文化是一个彰显福音的文化，是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文化，一个彼此饶恕彼此认罪彼此原谅的文化。当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来唱颂主新歌341首。亲爱耶稣，颂主新歌341首。我们一起 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亲爱的耶稣基督，主你深知我们是爱你的，所以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恩典，恳求你赐给我们胆量，来向那我们所得罪的人寻求他的原谅，来向他道歉，按着这四个你给我们的原则，主与他人和好。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回想起神我们起初的爱。主，你拯救我们，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救出来的时候，神那感恩的心，那爱你的心是何等的大。神啊，我们曾经爱你，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以后现在更加的爱你。主，请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